好，以上是神的话，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。那今天的题目是主教我祷告，我们把时间交给赖传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个月是感恩的季节，虽然我们还在疫情社会动荡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感谢主，因为他仍然在做王，永不动摇，世界万物仍然按着他的旨意而行。在马太福音刚才读的经文跟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有两段类似的记载，很多人称它为主的祷告文。请问是主自己的祷告吗？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也是很出名的主的祷告啊，那为什么不称它为主的祷告文呢？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背景。有一位聪明的门徒，他注意到主行事大有能力，而且常常独自的或公开的向天父祷告。他探索到了能力的源头，他知道有了主的那样的祷告，才有主耶稣那样的权柄。没有主的那样的祷告，那就不能够行出主所做的一切。所以那位门徒在耶稣祷告完了以后，来到主的面前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所以这个祷告文其实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，通常称为主祷文，有人称它为公祷文。可是公祷文也会引起一些人误会，认为公祷祷告的时候才可背诵的祷告文，而事实上这是主赐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一种祷告的模式范本。不论是公祷或私祷，我们都需要来应，也应当来应用来学习的。这祷告文是非常丰富的，我可以讲上几十堂，我今天只能够概括性的这种很简单的介绍，算是一个抛砖引玉。愿你们在以后的时间有时间的话，就花更多的时间去思想，更重要的是实际在你们的祷告生活中有操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您在一次你的 主的日子里面，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分享来思考。主，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使我们在活出来的时候更有能力。主，您今天来用你的话语来主耶稣基督曾经教导门徒的祷告，再一次的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祷告。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主教导我们这个祷告，这篇祷告文是简洁有力，结构非常的完整，美丽无比。其中的话语的这个排列的次序，让我们知道祷告应有其次序的，它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。主祷文一共有九句，第一句的开端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第二句到第四句是专注于神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，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第五句到第八句是为我们自己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第九句 是总结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主导文的次序是给我们是一个基本的原则，这个原则非常重要，就是先求你的名、你的国、你的旨意，然后才是赐给我们、赦免我们、引导我们、拯救我们。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祷告的这种次序，这个次序是先神后自己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也这样说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、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旧约的十诫也是这样子的，前四诫是对着神，后六诫才是对人。耶稣讲到最大的诫命，爱神爱人如己，也是先神然后再讲到人。我们用那个历代记第十七章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讲到的是先知以利亚往撒拉法的寡妇那里去，要求他先做一个饼拿给他来吃，剩下的才给他的母女两人吃。那寡妇就遵命了，此后坛里的面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不短缺，一直供应到他们度过几年的旱灾。这便是神所要求我们的次序。寡妇如果不按照这个次序，他和他的儿子当天不但不吃饱，还要挨饿，过不久也可能会饿死。然而感谢主，合乎神的次序有奇妙的供应，我们为自己的事情就根本都不需要求了。这是先神后人的属灵的次序，是自古不变门徒的道理。第二季到第四季专注神的祷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是以主的名为前提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是以主的国度为目的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是以主的旨意为归依。如果我们的祷告合乎的这三个条件，有什么问题呢？神一定会听聆听我们的祷告的，一定会按着他的旨意赐给我们的，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祷告的第一句，那个开端，第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的祷告并不是对空气发出声音的，我们的祷告乃是有具体对象，我们的祷告必须向天父说的，不是像偶像、灵体、天使或圣人。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祷告文的开始，也是祷告文的钥匙，使我们的祷告的声音是通达于天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确定了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，也确定了我们的地位是神儿女的地位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不是我的父，而是我们的天父，是大家共有的。凡接待主耶稣信主名的人，主都是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基督的生命最大的特权是什么？就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，被领养了，进入神永恒的家，成为神的儿女。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，使我们从黑暗权势迁到神子爱子的国度里。这爱子里得门 救赎，罪得赦免。因着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已经和神和好了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，以主的名向神祈求。如果我们不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位，我们的祷告就是归于徒然的，因为罪人是不能够亲近神的。与神无关无份的人用这个祷告文是空有其表而无作用的。阿爸父神，我就想到我的外祖母，他原来是吉甸犹人的，怕东怕西的，当90岁的时候他才重生得救，受洗归入教会，生命显然有很显然的改变，他成为一个很有平安喜乐的人。信主以后他很喜欢祷告的，他的祷告非常的自然，非常的单纯，他的第一句话一定是阿爸阿爸，是很奇妙的，因为没有人教过他用主祷文来祷告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天上是我们人类常常忽略的地方，我们所注意的乃是地上，就是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顾及到我们自己的需求，现实的生活，物质的环境，目前的利益，没有人注意到天上的事。我们真的愚蠢了。祷告，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要达到天上父的宝座那里去的。如果我们不思念天，不打开天上的通路，我们的祷告怎么能够上去呢？因此耶稣在这里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提到天上去，扩张我们的境界，使我们知道如何来祷告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祷告呢？要知道我们的祷告的对象不但是一位慈爱的父亲，同时他是一个天上全能的创造主，他知道一切关乎我们的事和将来，他也是我们的审判官，我们要面对他的。因此我们必须虔诚的用敬畏的心来到面前，来到他面前来祷告，而且要尊他的名为圣。第二句，专注神的祷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中国人最清楚这个礼仪了，晚辈对长辈不能够直呼其名的，替孩子起名要去清查族谱，不能够采用祖先的名字，对君王的称呼更是要更加的尊重，普通的时候讲话的时候都要避讳，不讲不提，这些都是对名字的尊敬的意思，因为名就是代表其人了。那如何我们来尊他的名为圣呢？尊主的名为圣，并不是单单在圣殿里面唱圣哉圣哉圣哉，一旦出了圣殿以后用污秽的言语来诅咒弟兄，主的名是刻在额头上的，并不是写在额头上的，因此出了圣殿的时候就可以去擦去的，主的名是刻在额头上的，神看见了，人也看见了，并不是在手掌上，你高兴让人家看，而不高兴就藏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在人的面前，要让人知道 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，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赤裸裸的敞开，用心灵跟诚实尊主为大，尊主为圣。请注意这句祷告文并不会说求主帮助我们尊主为圣，乃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是愿意世界上的人人人都尊主的名为圣。那世人怎么去尊主名为圣呢？全部要来看我们在有额头上有主名的人怎么去显明主的圣洁、主的公义。换句话，我们若亵渎主的名，世人也会亵渎主的名；我们若尊主的名为圣，世人也很容易去尊主的名为圣。关键全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民族，他分散在列国的时候，他拜偶像，他行邪淫，使神的名大大的受羞辱，以至于先知以西结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身上，他说了这句话，他说他们所去的列国使我的圣名被亵渎了，因为人谈论他们的时候是这样说，哦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他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人。今日我们在世上，或许有人会指称，哦，这是基督徒啊，啊，这是信耶稣的吗？他的行为也不过如此而已。是的，我们要需要常常的反省，是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神他当得的荣耀。第三、第四句是专注神的祷告上面，他这样说的：愿你的国降临，与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两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当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也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等于神的政权。神的旨意如果在地上通行无阻，就等于替地上就成了天国了。而我们乐意求神国降临的人，也必乐意的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请问一般的基督徒是如何来祷告的？是为什么来祷告的？刚才诗歌里面有讲说我的祷告摇动神的手，是这样子吗？是祷告的目的吗？最肤浅的祷告是为了神，向神讨东西的，讨平安的，讨福气的，讨钱讨命的，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祷告，这是很肤浅的。比较高级的那一种是对未来的这个愿景有所计划，而自己做工程师画好了图，很虔诚的来到主面前，用祷告的方式求神来批准，或者来说求神来复合复议，好在良心上通过。这两种祷告并非完全的不对，因为圣经确实这样说过，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要所要的告诉神。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。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祷告的内容局限在这个小的范围，我们不应该把祷告把它当作 这样的范畴不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祷告的中心。第一列的人通常是不清楚祷告是真的是祷告是为什么，但是他们有点天真幼稚可爱，因为他们像小孩子，像丈夫父亲想要的东西，一直想要，他就向他祈求。但是第二类人，若不诚心的去印证所提出的祷告的意愿是合乎神的旨意，而这个祷告只是求安，是为了要神应允就去了，这种祷告在神的面前，有时候是更不加神的喜悦。我们注意到这两种祷告都是以自己的意思为主，不是以神的旨意为主。他不应该先提出自己的主意来祈求，应该要先求主的旨意，然后归根到底，我们的祷告在这个里面主导文教导了我们什么？祷告是为什么？祷告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，祷告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。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？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神，唯有那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能够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的话。这个经文很简洁有力的告诉我们，神要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已经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上面，不读圣经怎能够寻找到神的旨意呢？要记得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是耶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是行的问题。我们口里这样子说是不够的，我们要实际的去行。我们整个生活如果都行在神的旨意之中，就好像天上的使者那样，那我们就等于活在天上，就等于我们过着天上的生活，那真是天国降临在人间的，这是多么喜乐的事。第五到第八句是为我们自己的祷告。第五句在人的方面首先要提出来的祷告是物质方面的祷告，可见的不单单神在关心我们肉体的需要，而且他是非常注重我们这方面的需要。主曾经降世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人，他亲身体验到饥渴、冷热、劳苦疲乏等等的滋味，因此他能够体会、能够体恤、能够顾念我们的。主的爱真的是无微不至的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里说明了神供应神儿女的生活所需，这是有一个原则的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每日所需的每日一定供应，同时也告诉我们只要求必需品，不求奢侈品，而且注意只求今日所需，不求明日所需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旷野，神每日给他们每日当用的玛拉，有人或者就出于贪心啊，或者是懒呢、啊，就像每天早上起来收拾，我们就多储存一些起来啊，可以一劳永逸嘛， 谁知道隔了一夜就发臭了。神在那里要教导我们，是神要我们天天的仰望神。主说不要为明日忧愁，但是要因为啊，明日有明日的忧愁，一天的难处啊已经担当够了。世界上的情势也是如此动荡的，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哇，我值得我忧虑的事情，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就起了很大的变化，使你的忧虑就成为多余的，你的打算也成为落空的。只有主是不变的，我们每日专心仰望主，才能够应付这变迁的世界。日用每日所用的饮食得到供应，可以使我们快乐。过多的财富会使我们忧虑的，所以主要我们只求今日的饮食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不只是我，而是我们。我们不单单要求自己的需要，而且要顾念到照顾到别人的需要。基督徒不是跟着社会的人士呼喊口号，爱呀爱呀，但是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个实际有向这个目标而行，也不是空口来祝福人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代祷。实际上我们要伸出手来救济需要的弟兄，真正做出爱人如己的行动。在这个原文的圣经当中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句话之后有 han， 就是英文的 and， 这个字连贯到下一句，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可见的这两件是有连带关系的。日用的饮食是我们身体的需要，求免债是精神的需要。我们设想一下，一个人他罪恶，他就是遮盖罪恶，时时受到良心的责备，或者是他常常怀恨于心，常常想要寻求报复，但是他非常富足的，而且有山珍海味摆在他面前，也有仆人在服侍他。你想这一个人能不能够享受那精美的食物呢？不能的，因为他胃口一定不佳的，他睡眠一定不安的，以至于百病缠身，甚至成为一个精神病的人。我们再设想一下相反的例子，有一个罪得赦免，心中毫无仇恨，常常设身处地的去想别人，我是要怎么去帮助别人，爱人如己。可是他日子过得很穷苦，只有粗茶淡饭，仅充他平常的能够勉强过日子，吃了饱。但是他的内心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我觉得他的内心是快乐的，是平安的，胃口毕竟是很好的，身体健康，红光满面，终日歌唱，因为他有平安的心。人不单单有肉体的需要，内心也渴望有平安，还要有得胜的生活的需要的。我们来假设一个 基督徒行在神的旨意中，神也丰丰富富的供应他肉体和心灵的需要。但是他不可避免的是，他仍然还是活在撒旦暂时掌权的世界里，所以他必然要面对试探跟患难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是消极的求主使我们知道怎样来逃避撒旦的诡计跟作为，求我们脱离凶恶，是积极的求神叫我们的那个脱离撒旦本身。在原文，凶恶是有着那恶者的意思，也就是指撒旦。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，神必因我们的祷告而施行拯救。但这不是说我们用这个祷告的祷告词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脱离凶恶。试探跟撒旦的凶恶的攻击就可以幸免，不是这样说的，乃是说我们在试探，在魔鬼试探中，要靠主赐给的力量、信心，还有忍耐，来度过，来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我们根据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，我们就知道，不论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怎样的试探，这个试探可能是从魔鬼而来的攻击，也可能是出自于我们的私欲所发动的。试探的时候，神愿意赐给我们得胜的能力。我们在试探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求神引领我们不要进入试探。神可能不会除去我们的试探，但是他会允许我们有能力来胜过试探。怎样胜过呢？求神赐给我们一条出路，让我们在试探的时候能够忍受得住，以致不会进入试探当中。最后一句第九句是一个总结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整个祷告文就好像诗篇一样，用赞美词来做主导文的总结，使得主导文显得完整。诗篇的写者叫做布格曼，他认为诗篇的文脉是按着正常、缓长、超长这条主轴线来发展的。正常的生活的描写是这样子：人在平顺的日子里，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事业成功，心中没有烦恼，人满心的感谢主。那缓长呢？缓长的生活的描述是这样子的：人遭受到挫折打击，心中充满了痛苦，生活失去了喜乐和平安。那超长呢？诗篇在描写超长的经历是这样子的：人因神的拯救经历了复兴，生命和环境有所改变，先前的阴霾一扫而空，心中的悲哀转变为赞美。我们现在就以主所教导的祷告文里面其中一句来举个例子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对于那个平顺生活人而言，这一句是感恩，诉说神啊，你是现实的，按着你的应许赐给我们每日所需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是这位诗篇的写者说的正常的状况。但是同样的， 这一句祷告文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对于在那个失业的生活艰难来说，这一句是祈求，求信实的主按着他的应许和丰盛来赐给每日所需的。这情况就是这学者所说的缓存的状态。换句话，今天你的生活的状况如何？是在正常或是缓长的情况之下，你都要学习把那个颂赞荣耀都归于我们天上的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直到永远。这里说的属于正常生活状态，要为这福杯满意来颂赞神，而属于那缓长生活的状况的人，要用信心神必供应，让这样的感恩来颂赞神。至于那超常生活状态的人，例如他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低谷，被罪辖制，或者是反过来说他已经经历了神的拯救而复兴的人啊，这句祷告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叫我们脱离凶恶，而就成为一个信心的宣告，得胜的赞美。因此将一切的赞颂荣耀都归于天父。我们看到这篇主导文实在是一篇很美丽的图案，描述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了我们有重生得救的身份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啊，世世都要尊主 为大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要做见证，要传天国的福音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的生活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我们要过一个信心感恩的生活的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。这是有一个清洁的行为，有饶恕人的爱心，使我们的内心得到安宁，得到平安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远离世俗的诱惑，靠主得胜一切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完美。这是颂赞国度的权柄荣耀，是我们来经历，我们是来经历，祷告是来经历神的，与神同在的，经历神的，经历祷告生活的能力，能够经历这个丰盛的泉源啊，是来自于亲近神。这篇主导文实际上是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祷告的生活的人，如何过一个祷告的生活，而不是让我们仅仅的背诵这几个祷告词而已。有一个故事你们可能听过，是在一间很美丽很光堂美妙的这个礼拜堂里面，里面有很动人的音乐，有无数的群众整整齐齐的朗诵。屋顶上一个小鬼在呼呼大睡，另外一间小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几个人跪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祷告。屋顶上的许多魔鬼就在那里仓促的就在忙着手脚忙乱啊，原来表面上的疑问的东西在灵界不能够发生什么作用，唯有从心灵发出来的祷告才能够得胜魔鬼，才能够支起神的从天上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满有怜悯又慈爱的上帝，感谢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让我们能因着祷告常常仰望主，依靠主，与你更亲近，更明白主的旨意，得着属天的恩赐，属天的恩典能力，能够有能力来见证你，荣耀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传道，接下来是回应诗歌。
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，愿主你教导我们的祷告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，愿恩惠平安黎明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圣灵归于你们，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
阿们。好，谢谢传道。